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在上帝和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我凭基督的显现和他的国郑重嘱咐你，无论时机好坏，都要坚持传道，以百般的忍耐和教导督责人、警戒人、勉励人，因为有一天人们会厌倦陈正的教导，耳朵发痒，寻找许多迎合他们私欲的老师，他们掩耳不听真道，反而偏向无稽之谈。然而你要谨慎行事，不怕吃苦，专心传道，尽忠职守。我的生命如同奉献在祭坛上的酒，正倾倒出来。我离世的日子快要到了，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完了，所信的道我持守住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备预备，按公义审判的主会在他来的那一天把他赐给我，不但会赐给我，也会赐给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请你尽快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贪恋世界，离弃我跑到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去了加拉太，提多去了达马太，只剩下路德一人在我身边。你要把马可一起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工作上对我很有帮助。至于推基古，我派他到以弗所去了。你来的时候要把我在特洛亚时留在加布的外衣带来，也要带来那些书卷，特别是那些羊皮卷。铜匠亚历山大做了许多恶事害我，主必按他的所作所为报应他。你也要提防他，因为他极力反对我们所传的道。我第一次在法庭申辩的时候，没有人帮助我，众人都离弃了我，但愿他们不会因此而获罪。然而主站在我身旁，加给我力量，使我可以把福音清楚地传给外族人。主把我从狮子口里救了出来，主必救我脱离一切凶恶，带我进入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代我问候百基拉和雅居拉，也问候阿尼瑟佛一家。以拉都留在了哥林多，我把生病的特罗菲摩留在了比利都。你要尽快在冬天之前赶到这里来。有布罗、布田、利奴、哥劳底亚和众弟兄姐妹都问候你。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典与你们同在。
好，谢谢景佳姐妹的读经。那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也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也借着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也能够帮助我们来明白你的真理。也求你保守你仆人的口，使我能够忠实的传讲和你心意的话语，也借着今天的正道，也能够坚固并提醒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来忠心的来传道并等候你的再来。我们将以下时间都交托在你手中，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那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就来到提摩太后书的最后一章，那就是使徒保罗在他生命的尽头写给提摩太，也同时也是留给历世历代教会最后的托付。那今天的经文可以分为几个部分。首先的，在四章的一到二节，是保罗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他命令提摩太要坚持传道。那针对这个命令，接下来保罗他给出了三个原因。那一是因着世人对真理的回应，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保罗自己的缘故，那最后个原因是公义冠冕的盼望。那在最后的九到二十二节，则是保罗他真实的生命见证以及他一些私人的一些要求。那我们先看一到二节。那保罗在这里提到，在基督面前的命令 是说在上帝和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面前，我凭基督的显现和他的国郑重嘱咐你，无论时机好坏都要坚持传道，以百般的忍耐和教导督责人、警戒人和勉励人。所以 我想我们可以看到这最后的嘱咐在这里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和最终的审判。所以保罗是在末世的一个背景下对提摩太进行的这最后的吩咐。那我们还记得在上一章的时候我们有说过什么是末世呢？那如果从圣经的整体救赎历史来看的话，从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以及之后五旬节圣灵的降下，就标志着末世已经开始，那一直延续，一直延续到什么时候呢？那就是今天经文这里说的，是将来在上帝和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所以我们看到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神已经命定将来主耶稣必定要再来审判全地，以及神的国度也要完全实现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传扬神的道那就成为了提摩太也包括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使命。那为什么呢？因为信靠耶稣基督拯救的福音，那是世人能够脱离末日审判时上帝公义烈怒的唯一的途径。那所以也因此我们看到第二节保罗在这里他提醒提摩太说，无论时机好坏都要坚持传道，以百般的忍耐和教导督责人、警戒人和劝勉人。那虽然我们看到这里只有短短的一节经文，但是在这里却帮助我们看到三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我想这里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是传道的内容、传道的心态以及传道的方法。那传道的内容就是我们传讲什么呢？那传讲的内容自然是神的道，那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我们唯一的救恩。那提摩太当以怎样的心态来传扬福音呢？我看保罗在这里他提到了两点，第一点是无论时机的好坏，那第二点是以百般的忍耐。那么先看无论时机好坏，那我想这里并不是保罗并不是让提摩太去区分说到底什么时候才算是好的时机。那我想保罗在这里他强调的是，就无论环境顺利还是困难，那传道人都要随时准备好传讲神的道，因为主耶稣基督必定再来，所以末世的这段时间那都应当是传讲神话语的时间。那这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那我的太太她是在医院妇产科的产前病房工作，那很多人会问她说，你星期天还要去上班吗？那我想其实这个问题啊，对于今天的信息来说是非常的好。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问题反映出我们大多数人对于时间概念的一个理解，那也就是我们会习惯性的把时间分为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那或者我再换一个角度说，我们通常会认为有些时候该做什么，而有些时候不该做什么。那我们都知道医院它不一样，因为随时可能会有紧急的情况，所以医务人员他必须24小时来随时的待命。所以保罗他提醒提摩太的心态其实就有一点像这样，因为在末世的一个世代里面， 他必须随时预备好自己，这样可以在人生命他最需要的时候用福音来帮助他们，也带领更多的人能够来归向主。好，那我们再来看心态的第二个方面，保罗在这边提到要忍耐。那我想主耶稣他曾经用过种子生长的比喻，他提醒门徒说，那农夫只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种子就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地发芽长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福音的事工，除了我们要忍耐，要坚持到底，那即便有一段时间我们看不到明显的果效，那神的话语依然会在人的心里面慢慢的来扎根，慢慢的来成长。那当然使徒保罗他自己也在提摩太二章的时候，他也用了三个比喻，他来形容福音事工的一个艰苦。那同时他也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说过，他说我栽种，亚波罗浇灌，但使之生长的是上帝。所以我想这都可以帮助我们来看到，就是我们需要来百般忍耐的它的一个原因以及它的意义。好，那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它最后一点就是传讲神话语的一个方法。保罗在这里他提到了督责人、警戒人和勉励人。那我想这三点它其实很好的概括了我们在福音事工过程当中对于弟兄姐妹的他的一个生活以及他的灵命状态，我们所需要持有的一种敏锐以及一种关切度。那督责人，那我想是有些弟兄姐妹他可能是在真理的认知上面有偏差，那所以针对这一类的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提醒是要督责。那这里的督责意思就是用圣经的话语来纠正他们对于福音真理上面认识的一个偏差。那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彰显自己的知识有多么的深，来彼此之间来争一个对错。那督责的目的是为了使这些弟兄姐妹能够回到圣经的话语当中来，从而能够活出真正来蒙神喜悦的生命。那第二点，警戒人。那我们也知道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他会就出现那种不冷不热的情况，或者是信主的时间越长，属灵的生命反而停止不前，也或者甚至是在倒退。那这个时候就要用神的话语来警戒，那我想意思就是来鼓励他们或者鞭策他们，使他们能够回想起起初的爱心和热心，能够预备等候等候主的再来。那最后一点是勉励人。那我想我们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会因为某件事情软弱了，跌倒了，那我想这个时候我们与其用非常锋利的一些话语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更需要用神的话语来鼓励，来劝勉他们，那使他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盼望，能够靠着主刚强重新站立起来。好，所以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这段经文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提醒。那传道的内容是传讲神的真道，传道的心态是随时预备并且忍耐到底，那传道的方法是用神的话来责备、警戒和勉励。那在提摩太在保罗命令提摩太坚持传道之后，保罗接下来给出了几个原因。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是因为在末世时代人们对真理的回应。因为他说因为有一天人们会厌倦 纯正的教导，耳朵发痒，寻找许多迎合他们私欲的老师。他们掩耳不听真理，反而偏向无稽之谈。那我想保罗在这里他并没有说人们什么都听不进去，他相反的，保罗说他们耳朵发痒，但是仍然会听，但只是他们不喜欢听真理，反而会按照自己的情欲和喜好去选择性的听那些自己喜欢听的信息。那我们也知道，在当时的教会是有假教师的出现，他们为信徒传讲的一些信息看似非常的属灵，那就比如我们上周说过的，他们或许会只是强调信徒的生命，信徒的属灵生命已经和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将来都会有身体的复活，因为耶稣基督会在那一日审判活人和死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纯正的教导，它纯正的福音教导，它有时就像一把利剑一样，它会刺入我们的内心，从而揭露一些我们不愿意改变老我，或者依然愿意顺服于世俗潮流的一些罪恶情欲的本质。那所以我想提摩太在保罗在这里他提醒提摩太，他真正的挑战不是说你要去让他们去听，而是说当世人他只愿意来听自己喜欢的信息的时候，那你作为一个传道人，你是否仍然愿意忠心的来传扬真理，而不是在真理上面妥协。那所以对于年轻的提摩太来说，保罗就在接下来说，你要谨慎行事，不怕吃苦，专心传道，尽忠职守。那这些命令就对于提摩太来讲就尤为的重要，因为这是保罗在提醒提摩太要坚持在主呼召他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和岗位上面，尽他的本分来传讲神的话语，那也就是来忠心传讲那纯正的福音，那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大能为核心的能够带来救赎和盼望的福音。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在末世时代世人厌倦真理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保罗自己快要离世了。在第六节保罗说，我的生命如同现在祭坛上的酒正倾倒出来，我离世的日子快要到了。保罗在这里把自己的生命比喻成在祭坛上面的酒，那这个背景是来源于旧约的献祭中的一种奠祭，那这当中的祭物是有一部分是由酒组成的，那是用来在圣所当中，是在最后的时候来用来献给耶和华。那比如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民数记的28:7当中有说到，说要将酒撒在圣所作为献给耶和华的奠祭。那我们看到中文这里的翻译是正倾倒出来，那其实在原文当中这里还有一个副词是已经，所以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说他已经在被献上，他的生命已经进入了最后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他其实是用了一个非常美的，以及用了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一个比喻，他把自己一生的一个服侍和奉献他比喻成了献给耶和华上帝的一份馨香的一个礼物，那就好像现在耶和华祭坛上面的酒，它已经并且持续源源不断的不断的在被倾倒出来，而现在这个时候 也到了他离世的这个时候了。所以保罗他接下来就用这三个比喻来形容他忠心服侍的一生。那我们都非常熟悉这段经文，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完了，所信的道我持守住了。那我想保罗在这里说那美好的仗啊，应该不是指拿了刀枪上战场那种。保罗依然是在用当时希腊文化时期大家非常熟悉的体育比赛来比喻他福音事工的一生。那我想这里的重点是非常的清楚，保罗是在这里他表达他对福音的忠心以及对纯正福音的一个坚守。所以保罗的目的他不仅仅是告诉提摩太他的人生即将抵达终点，他在这个时候他心中更为关切的是他的福音事工也即将因着他生命到达终点而结束。所以保罗在这里他用自己一生忠心的一个见证，他来激励提摩太说他要在生命的最后他要交棒给提摩太，来鼓励他能够继续的忠心的来传讲神的真道。那把这份从主耶稣基督开始到保罗他作为初代的使徒这传承下来的福音能够继续的由提摩太这第三代以及这样一代又一代的继续的可以传承下去。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原因，就是第八节保罗在用末世荣耀冠冕的一个赏赐在这里来鼓励提摩太在忍受苦难的时候能够持守住这份盼望。我们看到保罗他再一次用体育比赛，就是我们知道最终的胜利者就冠军他都会得到，当时是会有一个用花做成的一个花环，这样的一个像冠冕一样形状的，来形容最终那日主会赏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赏赐。那保罗在这里称这个冠冕为公义的冠冕，那我想他的意思主要不是来教导我们说我们是要靠我们正直的行为来换取这一个公义的冠冕。那我想保罗的意思应该是强调说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已经在神面前称义，所以这个公义的冠冕已经为我们存留也已经为我们预备，那只是要等到那位公义的主再来的时候这冠冕才会完全的来赏赐给我们。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是在告诉提摩太，因为上帝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拯救了提摩太，所以他更有动力来活出一个忠心传道的一个生命来回应主给他的托付。那最后保罗在这里也说到这个公义的冠冕，公义冠冕的赏赐不仅是赐给保罗赐给提摩太的，而是赐给所有凡爱慕他显现的人。那所以我想弟兄姐妹，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次的显现更为宝贵更加值得期待的事情。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九到二十二节。那虽然提摩太前书的四章它的神学重点它主要集中在我们刚刚看的一到八节，但是我想我们不能完全忽略这最后的这一段经文，因为在书信的题材当中，那尤其是像提摩太后书这样非常个人化的书信当中，保罗他以自己的见证以及一些私人的一些要求 他放在书信的结尾，非但不会显得突兀，反而会来帮助我们来更加的明白保罗写这封书信的他的一个背景和他的目的。那我们再看之前一到三章的时候，很多的一些主题都可以从这一段当中来找到其背景和它的一些根据。所以我想我们最后就来选择性的来看几节经文，来帮助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它整本书信的它的一个架构和它的一个主题的一个扩展。那不以福音为耻是第一章的一个主要的教导。那保罗曾经在第一章有提到了阿尼瑟佛的榜样，他在保罗患难的时候非但没有离弃他，那反而愿意和保罗他一同分担被监禁的耻辱。所以在书信的最后，我们看到保罗以感恩的心写道，也问候阿尼瑟佛一家。信仰的传承是第二章的一个主要的教导。那保罗要求提摩太说，你要把这些教导传给忠信可靠能够教导他人的人。那其中一个很实际的原因，就是在提摩太离开之后，他教会需要有人来继续的来忠心的教导。我们看到保罗在书信的最后说，请你尽快到我这里来，也还有你需要尽快在冬天之前赶到我这里来。坚守圣经的真理是第三章的一个主要教导。那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他提醒提摩太要提防铜匠亚历山大，因为他极力的反对我们所传讲的道。那传道和盼望是今天这一章的主要的教导。那我们看到在四章的十七节，保罗他再一次提到了他能够来这么做的原因，那就是福音。十七节他说，然而主站在我的身旁，加给我力量，使我可以把福音清楚地传给外族人。 主把我从狮子口里救了出来，主必救我脱离一切的凶险，带我进入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最后我想我们就来思想一下传道和盼望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应用。那我想很多像生活在澳洲这里相对来说比较舒适的一个社会环境以及经济有所保障的一个国家当中的基督徒来说，那因着福音所忍受苦难这个提摩太后书这样的一个主题，有时候会让我们感到一些陌生。那我想我们其实不用去刻意的来制造一些患难来操练自己这样的一个坚韧的一个生命。那为什么呢？因为我想今天经文当中的保罗他提到的一个末世的这样一个末世观已经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因为我们依然是处于这样一个救恩已经来到但是尚未完全实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当中。虽然罪的权势他已经在十字架上被主耶稣胜过，但罪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影响是依然存在。那所以对于生活在没有太多的外在逼迫的国度当中的我们，那其实我们更加应该警醒并且意识到，那我们当下的生活和经历或许不是那么的糟，但是这绝非是圆满的。因为当我们来试着来遵行主的话语，去传扬主的真道，来试着活出主所喜悦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自然会面临着逼迫和挑战。 那我们自然是需要圣灵的帮助来与我们肉体当中的罪恶和私欲来交战。那也因此，在这种我们因着福音所必然会带来的属灵征战当中，那我们对于基督的再来这样的一个盼望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因为有基督的再来，我们的坚忍、持守和忠心就变得有意义。那我们就知道在主里面，我们为福音所付出的辛劳，它不会白费。那不然，如果失去了这份基督再来的盼望，那就像保罗他曾经说过的，那如果我们对基督的盼望只是在今世的话，那我们就是世上最可怜的人。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愿我们在各自的生命当中能够都遇，在我们各自生命当中遇到艰难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来靠着福音来持守住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份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仅仅只是为了今生而活，我们更是为了主，为了那一天而活。那保罗的一生如此，他必得主耶稣荣耀冠冕的赏赐。那所有忠心到底爱慕主显现的人，我们都可以确信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同样的冠冕。阿们。